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约拿书第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084页。上个礼拜我们对这个约拿书有一个非常概略的介绍，然后我们也讲了第一章的这个经文。那么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拿他想要躲避耶和华，因为他不愿意去向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一些有可能的原因，那么也把一些相关的这个神学的思想，我们也讲了一下为什么他会有那些的理由，那些的举动。那么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应该是他就是约拿他本身他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如何。约拿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在他的心里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说耶和华神他是属于以色列的神，所以呢当神要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然后这些人又是恶人，所以我想这个概念对约拿而言，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一个全新的是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信息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而且因为他要去向敌人传福音，我想他也害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要逃往他斯去躲避这个耶和华。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说约拿他实在是躲不掉了，因为他所信的这一位神呢是全地的主他掌管万有，所以不管约拿怎么逃呢，他都逃不出神的手中。那么我们看见神不但借着这个大风大浪把约拿给拦阻下来了，而且呢他也借着这个大鱼把他吞到肚子里面那么其实这是神对他的一个拯救，再给他一次机会那么我们看见约拿他的违命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呢他还给自己给别人带来了许多的这个麻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约拿与其要躲避耶和华，那么他还不如照着神的话去做免得给他自己带来许多不必要的痛苦那么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在继续讲第二章之前呢我们要稍微做一点补充，就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那里说到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那么这件事情如果按照常理来看的话呢，当然是没有办法通过人的理智的这个思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可以在鱼腹里面3日3夜。但是如果把这件事情当作神迹来看的话，我们上次讲过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更何况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也曾经引用约拿的这件事情来跟他自己所要成就的这个事情呢做一个比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事件。所以如果我们要从这个马太福音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那么在这里这件事情事实上呢是有它的一些的属灵的意义的存在。那上次我没有讲到这个所以我今天要稍微的补充一下，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属灵的意义。那我们可以看先来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12章的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2章38到41节那里有记载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第12章38到41节那里说到，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从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说，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神迹哈，是一个神迹哈。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很确定哈，是一个神迹。既然是一个神迹的话，那么当然可以解决我们人所不能了解的那些事情，像神怎么去安排一只大鱼把它吞了，神怎么去吩咐这个大鱼把它吐出来，约拿怎么可以三日三夜在鱼腹里面。那么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说这件事情是一个神迹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除了看出来这件事情是一个神迹之外呢，那么我们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的本身呢是一个预表预表。约拿在鱼腹中这件事情就预表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坟墓里的这件事情那这里所说到的三日三夜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用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用语。三日三夜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代表一个足以让人死透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观念原本不是来自于以色列人这个观念原本是来自于古代的异教的一种观念他们认为这个人死后这个灵魂呢他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这一段的时间呢需要三天三夜所以三天三夜就是之后就是完全死去了所以我们后来我们也看见就是主耶稣他也同样的引用这样的一个片语来说明他从他死了之后一直到他复活的这一段时间那么他用这样的一个片语最主要的目的也是相同的，就是要让人知道呢他的确死了，他是彻彻底底的死去的。但是他所要表达的并不是说他死了正好72个小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要表达他真的是死了这件事情。因此在这里他将约拿的三日三夜在鱼腹里面这件事情跟他将来三日三夜在坟墓里面这件事情相比，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约拿的三日三夜里面从鱼腹里面出来这件事情也可以预表主耶稣基督三天之后从坟墓里面复活出来这件事情。所以从这里约拿在鱼腹里面三日三夜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它是一个预表，所以它不仅是一个神迹，它也是一个预表，然后它还是一个记号，它还是一个记号。我们看见约拿成为尼尼微人尼尼微城里面的人的一个记号。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记号呢？我们可以看见约拿他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它就是一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不但是表明了神的全能，而且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慈爱跟公义。神不但爱人，而且神也审判那些作恶的人。那么就像在约拿的身上所发生的一样，我们看见约拿他违背了神的心意，他违背了神的心意，他逃跑。然后我们看见当约拿他愿意因为神的管教回转的时候呢，神就来拯救他。那么同样的这一件事情呢也可以应用在这个尼尼微人的身上，就是说这些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本来也是违背神的违背神的人但是如果他们将来悔改归向神的话，那么他们也可以同样的得到拯救，就像约拿 得到拯救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拿本身就成为尼尼微城的人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从这个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它代表了有三方面的意义存在那里，一个就是神迹，一个就是预表，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记号。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哈，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二章的经文啊，第二章的经文。那么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两件主要的事情，一个就是约拿的祷告，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拯救。那么在之前，我们可以看见约拿他本来可能以为他就快要死了哈，因为他被丢到海里面，他就要葬身在海里面了哈，他可能自己都以为是这样，但是没想到这个神呢用大鱼来把他拯救哈，来拯救他。所以当他在鱼腹里面的时候，他可能一开始以为他也是死定了，怎么这么不幸被丢到这个海里面，那么淹死也就算了，还被鱼给吃掉了。但是可能他到鱼腹里面之后呢，啊，在里面啊，竟然没有事情哈，没有事情，他才了解到这件事情呢是非比寻常的一件事情，因此他就在鱼腹中向耶和华祷告。那么当然也有许多人啊持不一样的看法，他们觉得一个人怎么可能可以在鱼腹里面还能够存活，所以有些人他们就有另外的一种想法，他们是这样想的，就是说他们认为约拿是在什么时候祷告的呢？他们认为约拿啊，在一杯丢下海里面就开始祷告了，然后一直到这个啊大鱼要把它吃进去的时候呢，他最后的就是他最后祷告说阿们的时候，阿们，所以他进去鱼里面呢就死掉了，死掉了。所以后来他被吐出来的是因为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哈。那么要这么来解释呢，当然也是。啊，也是有它的几分的道理存在那里呢。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哈，这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哈，或者说在这么紧急的情况的底下呢，那么如果是你被丢到海里面呢，你会怎么讲？你会像约拿在这里讲了这么一篇的祷告词吗？我相信一般人呢掉下去可能救命啊，神啊，救我，就是这样啊，大声的喊叫。所以不会像约拿在这里哦，又啊，虽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好像对圣经蛮熟的，他引用很多诗篇的话啊，但是我想在那种情况底下啊，很少人可能会想到这么多了。所以呢啊，这样的一个解释其实呢啊，有点牵强哈，有点牵强啊。而且我想，什么人可能人啊，快要死了还可以这么啰嗦？那么，除非他真的抓到什么东西，他抓住了啊，那时候他可能才会开始思想啊，思想啊，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呢，大多数的人还是会认为，那么约拿的在这里的祷告哈，就像这里第一节所说的。是在鱼腹里面的祷告，而不是他到了鱼腹的时候他已经祷告完了说阿们，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约拿的祷告里面呢，我们可以来看出约拿的他的属灵的一些经历。那么从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约拿在这里他的祷告最主要呢是呼求神的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祷告有很多种，有时候呢我们只是为了要来亲近神，有时候我们是为别人来祈求，有时候我们是在为自己来祈求。那么在这里约拿他就是在为自己祈求啊，他在这个危险困境里面他来向耶和华求告。那么虽然啊，这不是最好的一个情况，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看见啊，约拿来到神的面前祈求这件事情呢，那么至少表示 他对神还有那个信心，他不是对神完全不信任的。所以这个约拿来到神面前呼求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见约拿对神的一个信心。那么虽然话这么说，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祷告的动机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好像只有在困难的需要的时候啊，就是很紧急的时候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是要注意到，不是我们啊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才来到神面前。在这里我们先不管这个约拿他自己的动机到底是如何，我们可以看见约拿在那里求告，约拿在那里呼求耶和华，好像一个人掉到深坑里面去一样，在那里大声的求救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求救声没有被人听到的话，那么怎么办呢？一定得不到人的拯救的嘛，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约拿在鱼腹里面叫，有谁听得到？人听得到他的呼求吗？我相信大概没有人会听得到他的呼求。那么没有人听得到，也就没有人会救他。就算有人听到了呢，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鱼里面会有声音？所以大概也没有人会去救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安排，让约拿呢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底下呢，他除了求神之外呢，他没有别的事情他可以做的。真的他根本不能再为自己做什么，别人也可能也没有办法为他 做什么。这时候他完完全全他只能来向神呼求，而且这时候呢也只有神他听得到他的呼求啊，这时候也只有神才能够来拯救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一生里面你有没有我不敢说你有像约拿这样的经验，这是太可怕的经验，但是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处在一个处境里面，你真的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什么，别人也帮不上你，除了神之外呢，你实在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有没有在这样的困难的一个情况里面，如果你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才能够稍微的来体会一下当时这个约拿在那里的 这种心情。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你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会让你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你的身上？为什么神要让你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如果我们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仔细的去思想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次神把我们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的时候，其实都是有他的用意的，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试着去了解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那么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神要我们能够看见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见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对我们的生命都会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将约拿摆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他也是有他的目的。神将约拿先逼到海里面，然后再让鱼把它吞到肚子里面那到底要约拿体会什么呢？神到底要约拿体会什么？神要约拿去体会一下那种没有指望没有帮助的一个情况。如果约拿他不能去体会那种没有指望没有神的帮助的情况的时候，那么他就很难去看见这些尼尼微城的人的需要。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尼尼微城的人，他们这些人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到的，是那些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他们需要神的救恩，他们需要神的帮助，但是约拿却完全的看不到这个事情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里要让约拿去看见，当一个人没有指望、没有帮助的一个境况到底是如何啊。那么神将约拿放在这样一个啊，令他觉得完全没有指望啊，完全没有指望的一个境况，以至于约拿在这样一个生死的关头里面，他可以体会到啊，人多么的需要神的拯救啊，人有多么的需要神的拯救。如果没有神的拯救的话，那么约拿早就葬身海底的。同样的，如果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没有神的拯救的话，那么一来他们当然也，他们不会被淹没在海底哈，但是他们会被淹没在这个罪恶的大海里面，同样的也是没有指望，哦，这是非常可怜的一种光景。我不知道约拿在里面到底有没有体会出来神的这个心意是如此哈，但是当我在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却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说神有时候的确会把人放在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让我们去能够更加深刻的来体会他的心意如何。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应当要怎么去行呢？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种种的因素啊，我们对神的这个心哦，我们的心好像渐渐的就冷淡，就忘记了神从前是怎么样来对待我们。久而久之呢，我们对人怜悯的这个心肠呢，好像就消失了。我们不但看不见别人的需要，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跟他们感同身受。那么这就像有些人他们掉在这个沼泽里面一样，就慢慢的要沉下去了。但是当我们经过那个沼泽地方，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却看不到这些人已经快要淹死了这种情况一样。那么既然我们连看都看不到的话，就更别说我们要去帮助他，让他们能够得到拯救。那么在这里也是同样的事情，神要约拿能够看见人需要神的救恩，人需要神的拯救啊！他不但要能够看见，而且他也要能够警觉到这个是一个很急迫的事情，就好像他掉到大海里面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危急的。如果这些人不赶快得到拯救，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可能就会失丧了。所以在这里啊，让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从约拿这个祷告里面，我们除了看见这样的事情，我们除了看见啊人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除了看见那约拿他确信啊神会帮助他这件事情之外呢，那么在这里我们第二节还告诉我们说啊，他约拿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啊。那么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看见约拿他对神的这个拯救呢有一个确信在那里啊，因为他相信啊，他所信的这位神呢是听祷告的神，而且呢他不受时间的这个啊限制。以前呢他在陆地上，他向神祷告的时候呢，神听了他的祷告，现在他在鱼腹里面，他向神祷告，那么神也当然同样的会听他的祷告啊。神不但听他的祷告，而且呢我相信神听祷告的速度呢可能比啊 911的接线声好还要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时候打电话的时候可能还会占线，对不对？但是我们向神祷告是从来不占线的，而且也不受这个时空的限制。所以今天我们人不管在哪里啊，有多少人同时的来向神祷告呢，那么神都会立刻的听到我们的呼求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如果有必要的话，神也可以同时处理许多不同的需要的。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是完全超乎我们人所能想象的那样，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啊，我们所使用的这些东西，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都是有限的，所以啊，我们啊没有办法像神那样。所以最近 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啊，说到这个离这个新任的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呢，就越来越近了，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啊，有些的通讯的公司呢，他们就为了因应啊，会有空前未有的人挤力啊涌入华府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是为了要参加这个历史性的总统的就职典礼哈。所以当那时候如果所有的人同时使用这个手机啊，那时候呢可能就会造成这个通讯的大阻塞哈，就是华府地区通讯的这个大阻塞。因此呢啊，他们看见这个需要，所以很多的这些公司呢，他们就开始扩充他们的通讯的设备哈，以免到时候如果供不应求哈，那么问题就会产生，很多通讯可能就会中断，很多的通讯可能就会受到延误哈。那么这当然是人的问题，这个是属物质世界的问题哈。这个事实上，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对神而言呢，却没有这样的问题。神不需要扩充任何的设备，但是他可以接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管我们在哪里来呼求神，我们可以相信神他总是在那里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只要一跟他祷告，他就接通了，一打就通，这个是不是很好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打电话打不通，一直打不通啊，可能都气死了，但是一打就通啊，这是多么好的事情。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看见神的这个拯救啊，神的帮助也会马上的来到。但是我们看见神许多的时候，他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求的来给予我们，他乃是他按照他觉得我们所需要的来给予我们啊。不过不管如何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因为他是那位听祷告的神哈。那么这是我们从约拿的祷告里面所看到的第一点哈，第一点，那么就是啊，约拿在这里呼求神的帮助，那么因为他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约拿在这里的祷告呢，表明他接受神的管教。怎么看出来了？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啊？约拿表明他接受神的管教呢？从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表面上呢，约拿好像是被船上的人丢到海里面去的，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约拿他自己非常清楚，他之所以会被丢到海里面呢，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是神把他丢到海里面了。所以在这里第三节他才会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约拿在这里向神说这些话的时候啊，他有要表明一些意思在这里面。约拿在这里啊，不是要来埋怨神哈，他不是要说啊，都是神你不好，你把我丢到海里面，所以我才会这么狼狈不堪。他不是要这个意思，相反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看见约拿他乃是看见并且承认神对他的这个管教，所以他愿意接受神的这个管教。所以今天当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也同样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可能会给予我们管教，为的就是将我们挽回到他的面前来。所以当我们重新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的时候，那么这个神的管教呢，对我们就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回应神的管教？如果神有管教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样回应？那么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的管教，也就决定我们能不能在神的这个管教里面得到任何的益处。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忽略神的管教，也不要反抗神的管教。那么这些 啊，这些的做法呢都只有百害啊，而没有一益哈。所以最好的方法啊，最好的领受神的管教的方法就是顺服神的管教啊，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那么在这里我们除了看见约拿的祷告啊，他表明为的就是要呼求神的帮助，约拿的祷告要表明啊他接受神的管教之外呢，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约拿呢他相信神的应许。那么从约拿书第一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约拿呢一直在走下坡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啊，在这里很多的下啊，约拿下到啊这个什么地方去，约帕，然后他在那里发现有一只船要往他斯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又怎么样，他又下到这个船舱底下去啊。到这里第二章的第六节，他说自己下到三更哈，但是在这啊，之前的经文里面我们记载，我们看见他下到鱼腹里面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约拿背叛神啊，背向神的时候，那么他的一个人生呢，就好像在走下坡路一样，哦，一直往下走，哦，一直走到无路可走，走到这个鱼腹里面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哈，再下去呢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阴间了哈，再下去就是阴间了。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看到约拿呢他却回转向神。哦，当约拿啊转向神的时候，虽然呢他整个情况还是没有改变，啊，他还是在鱼腹里面，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整个啊实际的情况呢已经完全改观了。所以啊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事情让约拿愿意来转向神了呢？啊，什么事情？啊，这些事情就是记载在这里的第四节跟第七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是因为约拿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读一下啊，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哈，在那里第四节说到：“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他有什么应许呢？神给约拿，神给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应许呢？在这里显然了，我们看见这个应许跟圣殿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第四节的后半节，他说到我能要仰望你的圣殿，然后第七节的后半段他又说到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这个圣殿呢，就代表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他说到他仰望圣殿呢，就表示他来仰望神。他向圣殿祷告呢，就表示他是在向神祷告哈。那么神对于圣殿啊，神对于啊以色列人向圣殿祷告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应许呢？如果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八到四十节哈，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八到四十节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那是一段所罗门王在献殿的时候的一个祷告哈。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啊，所罗门王他祷告说啊，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里神给以色列民有一个应许，就是当他们能够认罪，能够向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那么神也要听他们的祈求，赦免他们的罪啊，赦免他们的罪。所以约拿在这里啊，他看见了这个事情，他用他的信心来向神支取这样的一个应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虽然我们没有那个圣殿，其实现在谁也没有那个圣殿啊，犹太人啊，他们也没有那个圣殿，所以啊，我们不能向圣殿祷告，我们不能啊，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向圣殿那个方向祷告。但是其实我们知道，神今天离我们实在很近啊，比以前更近，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啊，圣灵的殿啊。Yeah, 所以其实我们跟神更加亲近，所以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神很快就听啊，最近的距离可能就在里面，还我们还没有发出来他已经听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垂听约拿的祷告啊，我们今天我们向神祷告也是一样啊，神垂听我们祷告，也会像当初他垂听约拿的祷告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啊最怕的是我们不来到他的面前祷告祈求。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愿意回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么神一定会来垂听我们祷告，他也愿意帮助我们啊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低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拿着神已经签好的支票我们不用哈，我们应该要像约拿一样的来兑现神所要给予我们的这些的应许啊。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么在这里我们除了看见约拿的祷告，那么一方面是约拿为了要求神的帮助，另外一方面是要表现出约拿的接受神的管教，以及约拿相信神的应许之外呢，在这里呢啊，约拿更是要借此来表明他降服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是他最后这里祷告里面所讲到的啊，他要表明他降服神的旨意。那么这是表现在第八节跟第九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在第八节第九节那里说到，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在这第八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还是看到约拿好像对这些外邦人还是看不起，这些敬奉外邦假神的这些人他还是看不起啊，这当然是包括尼尼微人在内哈。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见约拿呢，他这时候似乎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去向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拿虽然他没有直接讲说他要去顺服神的旨意，他要去做神要他做的这件事情，但是从这里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这里这句话的字里行间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那么这件事情跟约拿要去尼尼微啊传福音的这件事情呢是脱不了关系的啊。那么在这里约拿许愿这件事情呢，在旧约里面是常常有的事情啊，常常有的事情。那么在当时当人遇到一些急难的时候呢，有一些需要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会向神来许愿啊。当神听到他们许愿啊，当神为他们成就之后呢，这些人也会去还愿哈。那么但是这件事情哈，这个许愿这件事情呢，跟启示这件事情哈是不太一样的哈。许愿的这件事情呢，是对神讲的，好是要取得神的信任哈。但是启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启示是对人讲的，是要赢得 人的心灵，所以是不一样的。那么许愿会不会变成好像是一种跟神交换条件的一个方式，就是好像啊，我如果神你做这个我就帮你做那个，会不会变成这样，好像去烧香拜火 的人的这种想法呢？啊，其实不会的，在这里是不会的。因为不管人怎么样的来许愿呢，那么神是不会被人所摆布的，神不会跟人做交换条件的。因此即便许愿呢，那么神也会看这个情况的需要来答应人的请求。所以今天不是说啊，我们只要许愿了然后神就会成就了，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啊。如果这个事情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就算我们许愿了也是没有用的。那么最后在这里啊，约拿讲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他承认这个救恩出于耶和华。在这里约拿他知道自己实在不能救自己，神把他放在一个处境里面，他投降了啊，我没办法了，我没有办法救自己。在这个时候呢，只有神才能够来拯救他。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神不介入的话，神不来拯救他的话，那么他就没命了。但是我们也看见约拿，他也看见啊，他相信神是会来拯救他的啊，他看见神是那个拯救的源头，而且当他向神来呼求的时候，神也必垂听他的祷告哦，一定神一定会将他拯救出来的。所以他在这里说这个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是一个胜利的欢呼，是约拿他看见了，他看见神的拯救在那里，所以他很高兴地说出这句话，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句话不但道出了这个约拿对神的认识的一个突破，而且也道出了这个约拿书这本书里面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弟兄姐妹，在这之前我们曾经说过，约拿他跟当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有一些的同样的观念，他们认为神呢只是局限于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啊，最多呢可能只是在犹啊他们所居住的这个以色列的境内。因此呢，我们说约拿才会有那种想要逃避神的这种想法，他以为只要离开这个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呢，那么他就可以逃离开神的这个管辖范围。然而我们看见后来约拿他渐渐的明白，他看见神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呢实在是太大了，实在是超乎他所能想象的。不但如此，他也看见了一个对他而言是全新的观念，那么就是神的拯救呢不只局限于以色列人而已，神的拯救同样的可以临到那些愿意真心悔改归向神的那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在这里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约拿他终于开窍了，他终于开窍的，他认识到这位神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啊，他认识的这位神的救恩也不单单只局限于给以色列人而已，他在这里看见了神是全人类的神，神是全人类的救主，这个救恩是出于耶和华，除他以外呢没有别的拯救。因此他才会说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他所说的这个想法其实跟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面所说的啊，那里啊，这个是他所说的话是前后呼应啊。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那里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在旧约里面信神的人可以得救，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我们信主的人可以得救啊，那么这是人可以得到拯救的唯一的途径。 啊，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途径。因此不仅是约拿的身上他肩负的重任啊，肩负着要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的这个重任，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也同样的肩负着一个重任，要去向还没有信主的人来传这个福音，因为这是他们可以得到拯救的唯一的途径。那么这是圣经里面明明跟我们讲的，不管在旧约在新约里面，那么都是这么讲，不是我讲的，不是我的思想，这是神从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的思想。弟兄姐妹，从约拿啊对神的这个反叛，以及他被神的管教回转过来这件事情，我们也再看这样一件事情，神给他一个机会，神没有因此就取消他做先知的资格。好啊，因为约拿你没有听我的话哈，那么你就不要做先知，他没有，神没有这样。在第十节我们看见神就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在这里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跟这个鱼来讲话的，不知道神是用什么语言跟这个鱼沟通的，但是我们看见鱼却是完完全全的照神的指示而行，好，一点差错都没有，而且鱼没有逃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鱼不听神的话，它也跟神在海里面玩捉迷藏逃跑，那么我看这个约拿可有的受了，在鱼腹里面我看约拿就受不了了。但是我们看见鱼听神的话啊，所以让约拿少受一点苦头啊。那这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那么这实在是神给约拿一个很大的恩典，也是神给尼尼微城的人很大的一个恩典。许多的时候神并没有因为人一次的犯错就不再给人机会的，相反的我们看到神一再的给人机会，让人可以回转过来。那么虽然我们的神是这么有恩典的神，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因为神是给人机会的神，所以我们就可以一再的犯错。因为我们知道终有一日，那么神给人的机会呢是会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一次再一次的想要依靠神所给人的第二次的机会，我们不能这么想。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晓得有时候神只给人一次机会的，在圣经里面我是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只有一次机会，这次的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以前有一个雕刻家，他向他的访客来展示一个大理石的作品啊，一些大理石的作品，那么其中有一个作品呢特别的引人注目啊，那个作品有两个人物在那里，但是他们的脸呢都被这个头发遮住了，而且呢两脚呢都长出这个翅膀。那么这个访客看了就问说，那么这个作品呢叫做什么名字啊？这个艺术家就说，这个作品呢叫做机会啊。那么客人就很好奇说，那么他的脸为什么会被遮住呢？这个艺术家就解释说，因为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呢常常人都看不见啊。那么接着这个客人就又问了，那么为什么脚上会长出翅膀来呢？他就回答说，因为机会跑得很快，当他离开的时候呢我们抓不住，我们抓不回来啊。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要把握住现有的神所给予我们的机会。那么真的我们必须要看见人的需要，我们去把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不知道神还会给予我们多少的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去把握神所给予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没有。 OK， 那我们就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的是借着约拿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真的看到啊，神你是垂听祷告的神，神你是啊，你是拯救的神，救恩出于你。主，我们真的是啊，你不只是要来拯救我们，主，我们也知道你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的。所以当我们得到主你的救恩的时候，主，我们也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握住主你所给予我们的每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把主你救人的福音呢，能够传给每一个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向他传讲福音的人。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你已经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